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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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继续昨天所谈的啊。我们昨天最主要是谈一直在论证这个活性跟无明的关系啊。刚才有碰到你们找来的几位法师有谈到说听一下子听不大懂，不过回去再重听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听到这句话至少证明你们回去有在用功。的确是这样。甚至如果一般来讲，我就讲说以前我在学习，因为当然时间久，我就讲说时间久了当然相对经典会看得多。之前我并没有，我们在常住，我们大家晚上安板的时候可以看书，整天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后来包括去读书啦，乃至开始教学，说实在有时候我在教的时候都比我学生看的书少。我说实在我没那种你去读佛学院整天都在看看很多我没那个机会，从一开始出家我们就没那个机会。但看多看少有没有什么一个必然的一个决定的一个影响，这倒未必。看不多但也可以可以去理解深刻，但也无妨。那我一般来讲我自己有在看的时候我容易生起问题，容易生起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也避免，当然这个有时候很难完全分开，但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一个你对求法的心情。好，那这里面这就牵扯到法流清不清净的问题。如果你的闻法清净，你的发心清净，你带着一份虔诚的想要求道修道的心情，其实你可以在简单的一篇文章一个经文就可以找到很多你想知道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要多，但可以借着这个经文你就可以深入。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东西的时候自己就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疑问。那所以说当有人有机会或是怎么去注解，有在提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里面好像有一个会揣测他是不是这样的答案。那我这样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有一种自己经过自己的审慎思维大概有一些概念，那希望从他这边得到一些印证。所以有时候不但是在求法，也在不断在印证自己的思维恰不恰当。所以就会产生怎么样？你看这一部经典，这位大德这样的解释，但你会有你自己的看法。好，我还是先讲，就是说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要自以为是。但你不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你不能老是只是依着文走，你总是要找。就像我常讲的，就是人家跟你讲路怎么走，你总是内心会升起一个地图的图像出来嘛。好，你不能傻傻这样光听，你要配合自己的方向感，这样这个地图才是你可以走。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投入的那种心情，所以有时候就这样一直听，被动的时间到了我们来听，这个意义不大。 你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求道的心，然后自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种方向，那你看到的东西你会去揣摩到底这样的理解对不对。那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错，好，甚至混杂的很多不是很亲近的见解，但这就是一个学习啊。那你自己有一个看法，有时候你发现一提出来，哎，配合上来了，哎，这次讲，哎，我同样的理则在这里讲得通，为什么在这里讲不通？那一定在细微处还有见解上的不亲近。所以虽然闻不多看不多，但深刻深刻。好，然后我常也举例，就是钻木取火，早上钻一个，钻的整个木条都是洞啊，就是不会着火，因为它是早晚刻钻的，所以整个木头都是稍微钻一点，稍微热了烫了手就，哦，好烫好烫，休息休息，一鼓作气，在一个地方能着火，胜过你在很多地方挖洞，是把一个问题解决了，胜过你很多的问题，零零碎碎的这些。所以有时候啊，刚开始我甚至假如更那个，我们应该先说先预习、学习、复习，这不是世间做学问是这样吗？的确也如此。那昨天我在跟他们几位课后有在谈，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学很多的经论，好，但有的人未必有办法。那没关系，你就针对一经一论好好深入。在过去中国，有些讲有些法师啊，一生就讲《涅槃经》而已。那《涅槃经》讲了几十座、几百座，他不停。他这部经弄得滚瓜烂熟，你要说一经一论要熟，可以通其他的。好，那当然如果你能多经多论，它会互相支持，互相印证辅助，理解得更深刻。那假如没办法的话，你至少一经一论的好好投入。好，我觉得像比如说大圣起信论，说大也不大，它也可以很值得深入啊。经典像圆觉经也很值得你好好深入去揣摩，一生就是诵它、解它、思维它，就是一部经到底。那也许未来有因缘，龙天推出，你就讲这一部经，讲到最后滚瓜烂熟，前经补后经，前文后文相互贯穿，那众生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一部经很熟而得利益啊，是不是？那像这种般若的道理，这种究竟的道理，其实并不容易弄懂。因为你想啊，我讲说最简单的，我们的整个生命本质就是靠虚妄来成立的。我们的生命本质，包括现在你在听法，都是靠着这个颠倒的。那你现在闻法，竟然要放下你在靠它的东西，就说和你现在在水上就是靠这一艘船，竟然他告诉你要把这个船毁掉。因为我们在有为的修行当中，是不是靠着船到彼岸？是不是有船就是能渡，渡什么？渡海啊。那现在要告诉你无生死涅槃，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能放得下实无苦海，再过来亦无能渡之舟。看到汪洋大海是何等恐惧，难得抱着一艘船，你竟然叫我说不要畏惧啊！十个众生大概十个都没办法做这种气魄了啊！所以道理要真懂不是那么容易，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从这个点上，你看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竟然要你放下船，你必须要深信，你唯有放下对生死涅槃的执着，才能登真正的风平浪静。为什么？时无风，时无浪。你想，你除非资粮很具足，或者这个可贵的生命，叫我现在我难得抱着艘船，我都还不晓得我那么活，竟然你叫我把船丢掉， 但这个丢掉和我们舍下佛法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现在是真实奉行佛法，真正依着佛法的实相义在修，其实这才是名佛法，是佛法非佛法，法上因舍的这个意思。好，不容易。所以你看啊，如果从这个气魄来论修行，真正能依教奉行的人，这要不是大丈夫真的难为啊，还真的有一点像江湖的那种侠士的风范，有点像荆轲刺秦王，壮士一去西不复返的这种决心，又没这种决心啊，扭扭捏捏的那里难啊，怎么修啊，是不是难啊？因为这是何等，你看啊，这个轻重跟那个轻重啊差太多了。所以修行的这一等气魄啊，你如果稍微想象，我们现在这种想象都还是很弱，还以跟真正佛法的修行啊都还有很大距离，但你想一个人能这样修，他都是何等气魄啊。幻想出来，以一个以我们来现在跟真正要修的，你也看看这种距离啊是何等的遥远啊。那幻想过来，假如你自己有这样的因缘，你可以想象，其实你应该很庆幸，你为什么有这等资粮闻一把，而且有这等资粮堪受得起，这绝对不是一佛二佛，而且是百千万佛闻一波折，我绝对相信这个道理。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听不懂啊，我相信大也不完全听不懂啊，但可能模糊啊。那这个模糊是不是代表我们更新那个？未必，因为我们的宿世因缘，尤其是修没多久染污就盖上来，但长期累积的福报啊，其实就好像说你本来是一颗明珠，那因为一直没有琢磨它，它已经加上那个很多贝壳啦，很多东西啊就卡在那边，刚要剥的时候觉得很难，你像那个牡蛎啊，要剥牡蛎不容易啊，不小心会割伤的，是不是？那有的人是那个培养那个珍珠啊，那个壳要扒开也不容易啊，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壳很硬，那其实就算壳硬，也不用表示什么，你其实已经内涵明珠。所以只要串习不断的熏修，我相信所有有缘在做，我们在这个听经的人啊，有这个机会听经，毕竟宿世一定有缘，所以不要轻易的啊妄自毁薄啊，要看清自己，那就问你自己要不要去串习，反复的啊去串习，就去懂它啊，这个懂一点点都胜过你世间把懂的啊，这个人家说学富五车啊。我们不用一居，我们就一本就好了。好，我不用弄得很多假东西啊。我今天整个黑暗里面，我不需要去用很多的东西，我只要一根火柴，只要一根火柴，暗就不见，是不是？所以务必啊，把这个方向看准一点了。那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说，这个活性。我们活性就如像矿一般啊，矿不是金，不等于金，但金在矿里面，那我们现在活性也是如此，我们透过我们把它矿把它消除以后啊，金显现出来，本质的活性显现出来以后，这个成就了活，那成就了活以后啊，会不会再显为矿？不会啊，不会变成矿。那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另外一个意思我昨天有谈到，佛法的正果不落入生灭，落入生灭的果会在生灭掉，但佛法是极灭，等于是我不落入生灭两端里面的任何一端啊。假如我落入里面，我才会被这东西所牵绊，所在那里轮转，但我完全超越这个层次，这些东西的生命不可能再影响到我，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我在那里有所得啊，我们现在如果对某个东西有所取有所得，这个得的东西必然是靠生灭而生起的，你所证的东西就有那个就会不一定。但我现在是超越这些，我是观这些生灭法的无自性，我极灭的对它的颠倒。所以一个法本不存在的法，我如何再升起对这个法的流转心？不可能。所以一旦成佛，不可能再变成众生啊。所以这个成佛，你看啊，那成佛意是什么？前面有讲了，亦无成佛哈，亦无成佛，岂不成佛？所以，假如我亦无成佛，亦不成佛，我哪有成佛以后度换回众生的现象？是不是这是一个道理？假如我亦无成佛，岂不成佛？那我如何有另外一个成佛者再成为众生？连讨论都没得讨论处，为什么？我无成佛，即不成佛，我离成佛两边呢、啊？那如何？你今天假如说我成佛之后要降为众生，至少要先成佛啊，有个成佛体吧，有个成佛体，然后才有一个另外有众生体，那从成佛降入众生。但我所证究竟其灭，连成不成佛都尚不可得，何来成佛之后降为众生？这样知道？所以根本就叫做解脱，就叫超越，不落入两端，不受吃苦啊。所以无妄轮回即非轮回，这个前面谈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后来知道众生本来佛性的这个道理，本来成佛，跟后头讲的这个两个观念，你必须要在这个与就近的这种认知里面呢、啊，你要能配合得起来。我们今天讲众生成佛的立场是在谈的嘛？好，然后你看它其实是一致哦。我讲众生成佛是以实相义依世俗谛而说众生本质清净成佛，对不对？我依实相义方便说众生本来成佛，因为众生在缘起当中有分众生成佛之意，那我因为了解实相，了解众生本质极灭本质清净，所以我讲众生成佛。讲完了以后，我必须守住我原来的本质清净本质极灭的道理，所以我以究竟圣义地来讲，实无成佛，实无众生，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冲突？没冲突，而且非得这样说不得。依世俗谛安立众生本来成佛，依圣义谛言语道断，连成不成佛亦超越，这样才能一致啊！既不坏世俗谛，亦不坏圣义谛，是不是？你们像这样一直，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是，有时候有些人啊，如果我们有时候听有些课就啊，按照文字慢慢解，你们比较容易懂。但你发觉我其实不是照文的，那不是照文，最主要我是希望你们能抉择，有抉择的字、啊，所以最重要是用很多的道理，希望大家能得到那个智慧。文字其实倒是其次了。好，我们接着看。善男子，但诸声闻所缘境界，身心语言皆悉断灭，终不能自彼之清正所现涅槃，何况能以有思维心彻度如来圆觉境界？这就是我常在讲啊。可是，有些就是不清楚。好，比如说怎么讲？诸声闻所缘，他所缘境界就是所成就的境界啊。身心语言皆悉断灭，就不落入身心语言了。以这种不落入身心语言的，都已经断灭的，他都还考无法证得什么活的这个彼之清正所现涅槃，都无法。也就是以声闻的智慧，他无法去理解菩萨活的这种清正智慧，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不起烦恼，换句话说，已经不起烦恼的人，超越三界的人都无法体会这个境界，何况什么？何况能以有思维心，就是我们的凡夫的生灭思维心，想要去彻度如来圆觉境界，如起萤火烧须弥山，你就慢慢学，一点点， 我们露珠都比你的火还大，对不对？你不小心露珠动，你连冒着烟都没有，太小的萤火，就萤火虫的那个光，你那种光要烧整个须弥山，须弥山多大？是不是？好，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哎，那你要是圆呢？哎，须弥山不是你讲的，那都是九桃嘞。须弥山千窟窿，你怎么烧？你连星星之火燎原，燎的也不是土地哦，燎的是上面的草而已啊。何况那也要火，你们引火，你怎么烧？不可能。这里面提出什么道理？假如你不能依法思维啊，只是在文字上有为生灭的一种论证，我看越论越远。这就是我们现前很多学佛的问题出在这里，出在这里啊。所以啊，我说啊，哎，如果看个人呐、啊，这个经也不是很多，说多也多不够你背，那背起来也不辛苦，因为如果你那个楞严咒可以背的话，这个当然背起来没问题。我说一经一论，圆觉经、大圣起心论啊，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笨，但也不是很笨得很彻底的话，你就把这一个经一论把它背起来，你再把一个戒背起来，再把定学一个论背起来，是不是？然后就以此法为根基，其他的法身有何不可？对不对？六门教授行论也短短的，你要背起来，连以后你自己在谈吐当中都有所本了，难不难？这一生修了那么多年，背个四本背不来，那应该找个比较硬的墙壁去撞啊。当然有的人说法师您老是叫人家去撞墙，这个不是我要你撞啊，你这实在是不用心，稍微只好请你去撞墙，撞墙啊，而且不得找木头了，找水泥的，因为这样才会醒来啊。修学个一二十年、三四十年，到最后还是迷迷糊糊，简单来讲就是不用心嘛，啊，是不是？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好好下定决心，挑个四个戒定慧三学都来啊，金律论不是都有了吗？你弄熟的话，你就可以啊。你也许说啊，就花个三年，结果告诉你这三年所下的功夫，如果真的把你弄懂，你不但背起来，还弄熟，你从此要修行的很多路啊，会在这里作为很大的很好的基础。啊，有人说要移植，我下次就用这种条件，三年为限，观察三年背起来通过，哎，有意思哈。嘿，我觉得这个有意思，你们要不要试看看？哎，结果三年他通过，我就拜他为师了。本来就这样，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因为我发觉我们有时候现在学的杂，学的杂不学的精纯，好，你就一副那个傻人傻劲，就这样安安单单纯纯，这样一个一个，不求多，你其他可以随文。其他的功夫你就把它弄懂，不会就解读它，就像那个圆云法师在解读楞严经，不是满个房间都贴他不懂的，然后一张一张解决，踏实啊，对不对？你听完大圣起信论，好，我当然我是举例啦，因为都不是很长啦，我不会叫你去背楞严经啦，好，因为有人一听就晕了，那就没机会了啊，那都短短都可以，那你就那人家有讲没讲，已经听了以后就一直参演下去，对不对？那有的人说我喜欢修什么法，好，就指导你这几个基本的你跟我背起来，你有空没空就来问这个法，其他的你就暂时放下，给自己五年时间搞懂它，哎，很简单，对不对？老师讲的也不难，但这个会比你这样零散学好多，你信不信？你去读佛学院，你读个几年，不如我告诉你这种方法。 一定学到最后比那个去读几年还扎实，你信不信？就几门课，我给你五年你就把它弄熟，你把《圆觉经》所有注解你都背起来，读完所有注解深入，到最后所有问题解决，经论律啊这些禅定弄懂，真的有那么难？没有。再分一点十年，那都总比我这个出家二十几年已经省一半了，是不是？啊，那如果这个基础一旦很纯熟，其实你要跳跃到任何经论都快，都很快。所以笨方法其实最快的，笨方法其实最快。不过这要苦功夫，啊，这个当然也要我后面拿个一个那个烧水印嘛。现在善知识其实应该去找那个那个什么，我现在善知识其实很简单，方法完了就找保全的就可以了，那保全就有空没空站在旁边，没读空就敲了，这样就好了，他也不要懂佛法，他就负责，因为他拿人家钱就管着你有没有背经典，这样就好了。你看啊，善知识跟我讲原则讲完了，五年后再见面没事，好，那保全会你自己付。我只盯着他保全有没有执行他的任务就好了。那五年后验收，变成一个大德，哎，这种加快哦，又停课，五年见一次就成熟了，哎，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哎，开玩笑啊。不过的确是如此。那我现在要讲说，什么叫思维型？我们现在经常是落入我们所有的思维，经常顺着你以前养成的分别习惯。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教学，一直希望引导一个你能正确抉择的思维法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我们有机会要听中论，要听其他法，就是在这个法当中，虽然有些道理都讲过了，可是我们反复在琢磨那个思维能力，就是我们的见，我们的抉择能力。有了以后，这些法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管。文字的东西是死东西，但抉择的能力的建立起来是恰当，才是可为你依止的。但你如果不懂得从你思维当中建立一个正确法的相应作意啊，这些思维心不但不会让你得到欢喜啊，而会增加你的身心负担。所以变成学很多烦恼负担很重。甚至有的人越学越学，学到最后，你学到最后你会发觉什么？他的道品不见了，你信不信？学很多反而道品不见了。为什么这样？散乱心相应啊，杂乱之心相应啊，这些更多的身心劳虑啊，身心劳虑啊，一直在做这些，但他不会从这个身心劳虑里面把法消化完。融摄为如何放下烦恼的一种功德力，没有，所以累积一直累积到最后变成很沉重很沉重。这就是现在很多学到最后发现，好人才学得越多沉越沉重，那真正有智慧的有福德人可能在这种沉重当中后来怎么样回归淳朴，他有能力回归淳朴，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务必啊，这个要看清楚啊。你看，何况能以有思为心，彻度如来圆觉境界。哎，就是说你在梦中里面用你的聪明脑袋在梦境里面找何则为真，就是这个道理啊。用这种颠倒心在梦里面寻他千百度啊，何则是我家，何则是圆觉，一切都放下，醒来那个才是。你现在所有思维是这样，观梦境为虚假。好，你看连声闻的这种身心语言都皆悉断灭的人都不能证，他有没有真实智慧他都无法跳出来。那你现在还在梦里面误认假作真，你怎么跳得出来？是不可能啊。好，那么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以轮回心生轮回见。所以你看啊，其实圆觉经里面每一个段每一个段每一个菩萨都有重要的法则提供给你。哎，我 我以前呢、啊、学过，我还是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们有提出说要来讲这个经，因为这样一提出来，其实这个缘啊就建立起来，跟大家缘建起来，那也让我在很多地方有这个机会，因为要跟大家讲，也自己也必须要再温习，而这个温习里面更加的，因为以前看过，现在再看回来，当然跟之前的认识已经不大一样了，但这里面我更加珍惜这里面每一个菩萨所问的都在于这个法上提供了很关键很核心的思维法则，这不仅真的是难得，很难得。所以过去为什么圆觉经在汉传佛教里面那么重要啊？当然像这样的一个经典总是有人不容易理解，那不容易理解甚至有些人误解他的产生诽谤，但我对这部经典升起深深反击啊，好难得了。你看呢、啊、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啊，我们轮回心重点是在轮回心，轮回心理解佛法而不相应佛法，以我执我见理解佛法，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啊，入以如来大极灭海。轮回心就是一种闪动的不安心啊，你以这个心如何入如来大极灭海，那是终不能止的，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依然是在两端两边见起，就是轮回心嘛，是不是？什么叫轮回？你注意哦，我一直在谈到轮回，不是此生彼生死，就这一生死亡的那个是很粗的轮回啊。所以轮回就是说，你不断在造作一个无法停止的一个循环。你在执着这个的时候，就产生另外一个执着，这个就产生这个，产生这个，也就是说，你的身心让它止不住。你的分别啊，你的分别是靠众多条件的。当你产生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落入一个无法停止的循环。好，当你跳入到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东西就跑出来，为什么？必然的，因为这个东西具有这样，就像你当爱生就会死，好，当你执着生的时候就必然死，当你厌死的时候，你这个生死就是一个无法停止的。那生死这个观念，得失这个观念，所有东西都不离开这样的一个跳一个现象，所以你会一直在那里循环循环循环。这种轮回心看不到诸法本质极灭啊，所以啊一生徒劳无功。所以我们在讲说，你要是轮回也就罢，因为世间轮回何等遗憾的，就是进了佛门依然在修轮回，不能尊重于佛法，他以轮回心生轮回见，轮回见。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轮回不是说今生死的那个，是那种见不到端头的那种妄想，这个妄想生这个妄想，这个妄想一旦有就那个妄想会出，一旦有这个妄想那个妄想就会出，一旦生了得一定有失，生了失有得，就这也叫轮回。你除非跳开得失，否则你就在得失里面没办法停了、好，你只要说我要持戒断烦恼，你的执着有持戒相，有断烦恼相，有烦恼相，就转了，就无止境就转。那我们应于众生方便讲说，有贪嗔痴，有戒定慧。那其实当你不断提升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才叫做贪嗔痴，什么叫戒定慧，这时候来真正能以贪嗔痴啊，以戒定慧断贪嗔痴，才能离开轮回，意义会一直升上去，不一样的。好，我们接着看。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啊，应该先断无始轮回根本。有作思维，从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起。非实心体亦如空花，用此思维遍于佛境，犹如空花复结空果，辗转妄想啊，无有实处。 你先断轮回，无始轮回啊，那我们怎么断啊？你要先认知轮回的源头，然后你开始制止那些不再跳入。所以断无始轮回，先要断的时候，你要知道那种关系。所以我在讲说，这个道理都是这样。你想断轮回，却不知轮回意，结果在断轮回的时候，依然轮回，还在轮回里面转。所以我们现在你看他讲说，有作思维从有心起，心从来，因为我会思维是认为我有能缘能思虑之心，但他在说这即是六尘妄想缘起啊。好，我不是要让你不思不虑哦，我不是让你不思不虑哦，我是要让你清楚，你所思所虑都是妄想这样而已啊。我不需要把你那个变化的东西去掉，我只要你不颠倒就好了，是不是？你只要知道电视是假的，你不用把电视砸掉，是不是？你如果知道可爱进食没有可爱法的话，你不升起这种执着，才叫做你可爱啊！啊，你对某些东西会执着，是你的心，那你难道把这东西全灭掉？是不是？你执着这种，你执着这个东西，难道你是除这个境还是除这个心？当然除这个心了，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断无始轮回啊，应该怎么断？知轮回因，而不去知轮回相貌，而不自在，不是继续在颠倒。这个才开始在断无始轮回，啊，也就是你不要再给这个轮回养分。啊，轮回的养分在哪里？因为有作思维从有心起，但这个有心起都是什么六尘妄想缘起，缘起以六尘颠倒，然后误以为能缘所缘。那你只要看清楚这一点啊，注意我再强调，不是遮挡你的妄想，不是认为有一个叫思虑心，那我不要思虑，这个讲法会刚好是相反啊。你如果执着有思虑心，然后我要把这个思虑心给断掉，其实就堕入轮回。我今天有思虑心，其实我要观思虑心是缘起，六尘六种妄想缘起。我不以思虑心，应以为真，继续在那里轮转。我所以有这个观念啊，我知放下。不是只有他而放下，执着有他而放下。我知放下是因为无法可以知，不大一样哦。因为本空何所知？啊，这个观念大家很清楚。所以我不是自压着自己不想，而是我应该觉照于我能想所想，但只是妄想。注意，不把它当为真。然后去除它，而是既然从头是假，我就不需要去做人了，这个差很多。好，你如果知道空花乱坠是眼睛有病，你千万不要拿扫把扫帚去扫空花。空花是假没错，但也不需要你去扫，因为假的。我们现在就是好像懂它的懂那半吊子，空花是虚幻的，所以我应该来扫掉，就是拿扫把扫帚去扫空花。那你说你是真的当他假还是当他真？当你拿扫把扫帚去扫空花的时候，你是当他真的，是不是？你做梦里面得乐透放在你家保险箱，你会不会去打开来看？醒来的时候不会吗？假的啊，假的。所以这里面的态度，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如果你另起一想，要舍离空法空花，就这里有作思维从有心起。其实从一开始空花就是你颠倒心，所以你应该除你心病，而不是除其境。所以我不是跟大家一直在重复讲， 一个真修道人到最后必须要知道说，所有问题都从我内心里面承担起来，除此之外从不外边去找答案。那如果要从外面去找答案，那不过是顺世间世俗地，就是我顺世间世俗地来做，不过是要调整我的心，哎，方便度众生。看似好像有对应世间，终极还是以自己的内心为核心来处理。我这你不会有答案的，你会一直错误的循环，在循环循环循环。好，好，所以啊，挥时心底啊，以如空花啊，用此思维便已活尽，犹如空花互结空果。空花都已经颠倒了，竟然从空花里面要找空果。你这个心都已经是有问题的，竟然用这个妄想心要找回真实智慧，这不就是我们现在一开始错看了佛法以后，竟然想在佛法里面得个相应，门都没有，真的。所以我说啊，要有一些许的认知体会，你只要一句一句能体会，胜过你用恒河沙种种一切的供养。为什么？一个真一个假，我就算假一点真一点点都胜过你假无量。 对我灯只要小灯就好，我管你千年暗，一点不见。所以好好看清楚，这就是个人的问题啊。啊，有的人在文法上用轻忽之心，然后你就算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很多的东西，始终你还是瞎眼人，是有何意义？我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你累积了很多 DVD 可以看，可是很遗憾的，你是眼睛瞎的人，放给谁？放给别人看呢、啊？你也没办法看到。好，所以要能看清楚啊，好，在一个这个道理上啊，把它弄清楚，把它弄清楚。好，否则的话，你依然是在空花处啊，连佛法也是空花呢，连佛法也是空花呢，因为什么？那是为众生而施设的呢。所以你在空花上要得空果，无有是处。所以说犹如空花互结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所以这个啊，你看这一段话里面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啊、这一品里面，你看讲出这个啊，那也就是必须要自己能很勇于去承担起佛法告诉教诲你的啊，懂了以后就必须要做啊。善男子，虚妄福心多诸巧见。很巧哦，好巧哦，就像那个万佛堂一转出来好美哦，都假的，不过是镜子把它弄出来的，一点真都没有。你看那心思多巧，你越巧的越笨，不是巧到把你的心绵绵密密的裹起来，是你的判断都对，你对世间的分析都对，你的知识非常广博，然后你相信你能见之心是有智慧，所见物如你所见，你看到四字变充满。为什么？更多的认识加强你的自我肯定，更不容易看到诸法实相，是不是这样？哎，有时候就这样给自己悟掉了。好，你见的真还是要见的这么多的假，不一样啊。所以你看虚妄无心多诸巧见，多巧不巧？巧啊，不管你对不对，那份内心你看啊，你可以你有就想象，这个人还真会打妄想呢， 都巧了，无中生有还能想出这个，你看巧不巧？好巧啊！这种无中生有的众多因缘，它竟然能聚集在你内心里面，现出这样的像，巧不巧？巧啊！好，真的众生的颠倒心是不可思议呀、啊！以妄生妄生出众多一片大妄想里面跳也跳不出来，是不是？好，明明假的东西却是这般的真实，把一个人困住，巧不巧？很巧，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啊，如是分别非为正定啊，就是说不能这样子用这样虚妄的福性托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其实这样的虚妄福性，如果你从这里不能相应你把一直在那里转，一直转到我们现在的心都还是方便，但你这样的方便是背离法性的，所以不能成就为圆觉的方便啊，因为你这个法不顺啊。这个在这次讲那个律论的时候，也叫做真胜一地跟随顺胜一地。随顺胜一地虽然是世俗地，但因为它顺法性，所以它叫随顺胜一地。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叫胜一地，但因为它还落入分别，它叫做随顺，但不是真，不是真胜一。严格来讲叫随顺，笼统来谈，笼统来谈它是胜一，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啊，所听法要随顺缘觉，虽非真缘觉，但是随顺缘觉。但如果你将心求心，将法求法，是怎么样？不是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闻。他讲这非为正闻，不是在果定金刚藏菩萨，因为这里面已经讲了。啊，他说，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你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所以金刚藏不是不知道，而是众生会掉进这个。所以你看这句话，为今天早就存在了，众生颠倒，既然继续持续着，告诉你法要了。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应该告诉我怎么修，已经告诉你了，那就怎么修？怎么修？我现在，我们不，我刚才你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道理转完了以后，要领也跟你讲，那你应该试着揣摩，那么得能什么相应心？那我现在用种种心去想，不如是依此心了解法，依了解法观察此心，依观察此心放下此心，听懂吗？不是以心追求另外法，是以心来理解佛法，以理解佛法观察此心，以观察此心时不可得放下此心，终究是观照它，而不是在心上源于一个外在佛法不断在累积。好，这我不是常讲吗？我像无人相，无众生相，谁在念佛啊？连个觉都没觉，是不是？他这个就是将心求法，对不对？求于外在法，他整个心叫哎，无我相、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一直念一直念。他从不将无我相、无人相的道理转为现前念的心，所以变成无相，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才会有时候讲说早晚课，有时候不需要大家念，有一位法师念给大家听，有一种劝修的心情念。那种劝修的心情，啊，我想其他课你们有听的这样，大家知道，就像我们念心经的啊，舍利子啊，是诸法功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现在讲这句话不是要你们跟着我文字走，我讲这句话是要你们能体会这个道理。诸法空相其实是不生不灭，你应该听，你就听我的话做就好了，你不要跟着我文字走，好。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也试着来观照照见五蕴皆空，不要跟着我讲照见五蕴皆空， 对，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要观，虽有无眼耳鼻舌身意相，其实是六尘妄想缘起。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啊，乃至如何如何，你应该在这里面习诸这一份执他唯有的颠倒心，这就开始走了，这就是方便。说难不难，但经常有人修不来，所以我们拼命的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不要一直看了，看自己了，啊，就像有人奔到什么样，看到镜子有像，然后就贴在镜子里面，这个人怎么样把它弄掉？啊，就像说这个，有人看到像，像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刚好额头有灰尘，结果这个人就把他看这个灰尘在哪里，你就往玻璃一直擦，你看还是向外去磨这个镜。其实你应该看到那个镜就是你，所以你应该以外镜为借镜为指导，然后往内求，是不是？你应该知道镜子的原理，所以当镜子现出镜像里面的额头是脏的时候，你应该不是擦镜子，是擦你的额头，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就镜子有镜像，就是完全跳入镜子像里面去追寻，你怎么用呢？不能用啊。好，我们看，儿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金刚藏当知，如来即灭性未曾有始终。好，前面已经有讲了。好，前面讲说了，空本无花会起灭，生死涅槃同一起灭，妙觉圆心移花一样啊，也是如此啊。那还有就是有谈了，这里面，就是说，道祖第四行第十八页里面，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亦非暂无。为什么虚空没有生灭？好，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虚空尚且没生没灭，圆觉的怎么会它的本性平等本性怎么会有生灭？所以既无生灭啊，因为什么？他不落入这种生灭轮回当中啊，啊，所以他讲说，如来即灭性，我们看偈言，如来即灭性未曾有始终，未曾有始终，这个即灭性本身，所以我们要强调如来即灭性，所以我一直用即灭性，其实你看这个经典也都是用这样的定位，道理就像如来即灭性，你用即灭，你把即灭性弄清楚，你才知道无始无终，因为有始就会有终。有生就会有灭，讲灭必依生而来，讲空亦必是有来，所以你讲有跟空都会即灭性，真即灭性离开有无，这时候的即灭性你但由内心去体会，而不是用语言去安立，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当认为说空跟有，好，我常常说，我们如果认为有是错，那我们要空。但经典跟你讲啊，非有非空，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矛盾？如果有矛盾，你的空观空见有问题，你的空见有问题。如果你讲非有，你讲空是空其有，而得认为空亦是如此。但我现在跟你讲非有非空，你会觉得有矛盾的话，有问题。你如果你的空观正见是对的话，你应该非有非空，因为你前面那个空一定是带有，所以你的空变成不能空掉了。可是如果你的空是以即灭而生的道理，就是就法性的即灭处来谈的话，那我不若有空，有是众缘，空带有而有，所以也是众缘，还一切众缘，非有非空，是这样。若以轮回心思维即玄乎啊！啊，我们不是讲吗？如果这个云呢，啊，云不停止，当然月就跟着走， 船不停止，岸就跟着好像移动。你以这种轮回心来思维啊，你当然还是继续在那里旋绕，还在那里转嘛。好，但是轮回记不能入火海呀、啊。你用轮回心来思维，你继续绕，你只会在轮回记啊，就一直只是在属于这个范围里面啊，边际这个记这个范围里面，你不能跳出来，不能入火海啊。你有什么火海？火海是如来即灭心啊，你本身不即灭啊，你只躁动啊，随境转啊。你一直还是从境里面能所当中一直安立他的道理，你一直随他转转转，你永远的不可能。这不是，你看我们讲说，哇，你怎么不保佑我？我保佑你啊，你就不需要依教奉行，我有什么办法？那医生啊，你我们像很大医生啊，你怎么不救我？有啊，药开给你，到现在都还好好没吃啊。那死了以后呢，像我那一天啊，刚好去检查身体，那去检查身体啊，那有一个负责的，他那时候有一个人好像怀疑有霍乱啊，他只是在医院检查，他希望来到这里再检查，但不吃药。那个虽然他是民间的智慧的这种检查，他说你不能这样，你自己医生跟你讲有病，你只是想要得着心安，到底确认有病。可是问题是，明明医生跟你讲，你轻率的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好、哦，没有跟人家讲清楚，来到这个大众在检查的地方，你要不要传染给别人？是不是？你看似简单啊，你就去检查，拿去检查，不过想他只是要得个资讯，却不想要去治病。然后到处去检查，看能不能，就好像说我抽到的下等签，我再找另外一个寺庙看能不能抽到上等签，你拜个一百一到一百都抽到了，那不过是你自己强求的，根本不是嘛。那个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你来到这里，你这样随意到任何医疗院所跟人家检查，你又不懂得防护，又不愿意啊照着医生跟你讲那个怎么样，你走到哪里不是传染到哪里吗？但还好后来检查出来是阴性，不过他有跟他讲，你这种态度是极为没有公共道德性的，一样的道理，只想得到结果，表资讯到底有没有，但却不想去治这个病，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如果不降服自己的内心妄想，不以用更真实相应佛法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假，依然依于纵容这种妄想心，继续追寻，继续攀岩，不能入佛海啊！为什么？都是在轮回边的、啊。譬如孝金矿，这句话也有很有意思啊。譬如孝金矿，金辉孝古油，岁入本来金，重以孝成就，一成真金体，不复重回矿。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你看对不对？啊，背起这句话，答案很多，这一品里面的精神都在这里。就像我们的那个要，我们要来提炼这个金矿，金不是，并不是消的提炼以后才有的，它本来有。但虽复本来金啊，虽然它是本来金，但却也需要消来成就。啊、哦，有人讲说，我本质清净，本质清净就叫金矿啊，但终究你还是金矿啊，你还是要透过提炼啊。那提炼出来了以后，你这个金子才叫金子，或者你叫矿是矿，啊，你虽然本质佛性，但你依然是烦恼所缚，凡夫是凡夫，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差别？有人狂妄，只要放下就是，对，没错，这句话放下就是，可是你有没有放下？没放下，有人讲说一怒失皆佛道，所以不用断，你真的都知道平等吗？法性是一怒之皆是实相，问你你现在呢，你还是矿啊，你有杂质啊，一怒之对你来讲就是三恶到罪啊，是哪痛动的讲大话，颠倒就是颠倒，岂容得你把大家敷衍过去，不是这样的啊，他还必须要靠过消才能成就， 但消成就却不是令得，而是本来就有。你看很有意思啊，既不否定世俗的这种修行的必要，但也没有说它离本质，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得的实相得的那个，你以众生不减，以佛不增呢？所以从这个道理本有的立场才论说众生本来成佛。好，但如果你要成真正的成佛，你必须要透过消，以消成就，一成真经体，不复从为空。好，是不是这个道理？生死以涅槃，凡夫及诸佛同为空花相，思维有幻化，何况觉希望。若能了此心，然后求圆觉。了此心，开始一路一路走向圆觉。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清楚，你找什么？连方向都没有，你找什么？你找不到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假如这个道理懂了，好，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时候你也总算有个把握住了，因为知道问题在这里啊。你看一个人如果方法有了，目标有了，看清楚了，肩膀就宽起来了，那种准备扛了。这时候你不会怪说，哎，师长如何如何，环境如何，没有没有，不用再怪了，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扛。好，他说凡夫及诸佛同为空花相啊，你不要在这里思维有幻化，这些生死涅槃凡夫诸佛，这都是众生于颠倒处所现出来。那佛法未令众生知有这样差异，所以善巧施舍，以空花处安立空花，令众生从这里为阶梯慢慢接引上去。但一旦接引上去，到了究竟处要观察的时候，实际要入于解脱，他应该告诉你怎么样，这都是同犹如空花相啊，同为空花相。你用思维犹幻化，犹何况觉虚妄啊，思维本身就虚幻，然后用这个思维心想要去算结希望，结果就是以颠倒心求颠倒果啊，以这个虚伪心去结这个啊，问啊，诶，我有种有还物，请问我在哪里？这个前面有没有跟你讲吗？生死即涅槃，凡夫与诸佛都如空花相，你为什么僵持颠倒心，另求颠倒果，结虚妄啊？是不是佛果是不是虚妄？是啊，你用这个心去追求那个是幻想。我们这个要清楚啊，你要追的是真佛果，而不是那个由颠倒心自己想象的佛果。你唯有能不能习除这妄想，若能了此心，然后求圆觉。这时候的求方便求，但它就是圆觉方便，这就是真方便，因为你知道道理了。这时候你后来所得的佛果是吧，以无所得成就佛果，是以无所得难登佛才，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知道吗？这是真道理。我这你怎么跑？是啊，若能了此心，所以从这个见开始，那我开始知道圆觉处在哪里啊？圆觉处我的经在哪里？我不是在求外，我求内经，自己的经。那我要消经况，消什么？消这个颠倒心。我消这个颠倒心，我把这个无明去掉，那我同时知道其实生死涅槃那个烦恼不是生死吗？生死涅槃其实一点空花，所以重点在于觉不觉而已。从无一切法，实有生命，走过头来原来如此啊。所以说有时候说，哎呀，我很遗憾或怎么样，不差不差，刚好是觉就好了。觉得以后有没有慢？没有，因为无时间可得。好，所以，火会不会很急？不会急，火会静静，但不急。好，很多事情啊，在但求因缘和合居住，但不是求那个 抽象的目标的完成，哎，踏稳下来，因缘该往哪里居住就往哪里，一分一分。所以强求不可得的强求变成是看似精进无疑。你看哦，假如法的因缘在这里，好，你就慢慢补充它的因缘，和你起妄想错看因缘，然后在这里广集条件，结果你是比人家强，可是没意义，不如我守候的实际到地出手去，是不是？你看哦，有的人谆谆教诲你怎么修，那我们是笨啊，没办法，要是我们就等着等他什么，等他倒霉，你怎么那么狠心？不会啦，因为我只救他最后，只要他能行最重要，对不对？我现在所有的努力如果无法让他醒来，我为什么不等到他醒来的因缘到的时候，那时候让他醒来？所以有时候枉修很多的行，因为自己尚且是颠倒了，努力的爱在这个世间投进去了，到最后一场梦，倒不如等在这里，苦让你苦，菩萨看你苦不会坏，菩萨他不会幸灾乐祸，啊，因为他知道你苦，但他同时也不会太感情用事，为什么？因为他在等候姻缘，该让你苦让你苦，啊，像比如说，有时候药啊，药很难吃，啊，但比如说我现在药在吃药的时候很苦，但医生会不会因为你苦而？那不然就不要吃了，看你吃的那么辛苦，不要吃。医生不会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短暂的苦会换得你的病痊愈，是不是？所以当病人吃药吃得很辛苦很难受的时候，医生会不会动摇？不会的。当有人吸毒要戒毒的时候，戒毒是不是很苦？那医生充其量稍微转换一下，稍微缓和，但医生会不会因为你戒毒很辛苦，干脆就让你继续吸毒？我很笃定的知道，此苦是一个病痊愈的必要过程，所以他看到你苦，甚至看到你吐，他了然于心，不会感情用事。那我们变成叫想尽办法满足他啊，满足他，可是因缘不具足，结果白费功夫。那不如一次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若能了此心呐，啊，然后求愿觉啊，这个路开始就走对了。所以不在于多，不在于少，而在于地不地当，是不是真实了解过吗？啊，再过来，我们再进行下一个。于是弥勒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广为菩萨开秘密障，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分别邪正，能施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言。好，予以大涅槃生决定心。你看，无复从水轮转境界起循环见。你看哦，注意哦，这里面都一节之内的，前面一讲讲完，后面菩萨就跟你做个总结，除了寄送这总结，也说出了秦一平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是？弥勒菩萨这样针对前面所说的，就是说其实当初佛讲那个回答金刚藏菩萨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看，所以后一菩萨还给他前面的家补充说明了，给前一菩萨做一个补充说明。那开秘密障，令诸众生生物轮回，轮回在哪里？好，分别邪正，啊，知道问题在哪里？比如刚才讲，以思维心追求佛法，其实是邪；以离妄想心，这才是正。啊，以执着生死涅槃，有佛还。还如火，这是邪。啊，以妄想心分别生死涅槃，还如火，这叫邪。 以离一切妄想，哈、啊，习诸众颠倒原力，知一切法如空花，这叫正。否则的话，将凡夫心追求佛心，那么就是一个轮回，是能思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道眼啊，能观道之眼啊，啊，你能真正了解，你才能去承受啊。像如果不了解的话，你敢不敢承受修行的那种未来的六度万行那种难行人行，你怎么修？所以有的人不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可以啊，其实我赞叹，但你要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应该学一些伎俩，要点功，你真的必须要准备的。你不要说看人家往生自己很狂妄，哼，你们这些懦弱者想要逃避当逃兵，我勇敢，好啊，那叫该往生的往生，该留的留，留到最后化解难行很不好行，难忍不好忍，到最后一后悔就掉下去。你与心不真实，但起狂妄，勇猛跟狂妄不大一样，差在哪里？还是智慧，你知道吗？精进要没有波的来带，这叫狂妄了，啊，这被叫做执着了，因为你不能精勤一善法不离呀、啊，你只是在你的颠倒心里面不断的循环追逐啊，这哪叫精勤？勇猛的人，现在黑社会的很勇猛啊，对不对？我勇猛的往恶道去而已啊，他是很勇啊，是不是？可是他不叫勇猛。勇猛来自一个智慧，对于法的这种决定的承担，这叫勇猛。好，所以你看啊，无畏道言，我归你开始知道道理在这里，我能然行能行，难忍能忍，是不是可以？因为我知道原理在哪里，我知道此因种下去，此果在哪边，因因果果了然于心，是不是这样？我知道啊，你怎么去承担你那个狂妄的那种勇猛，当栽下去的时候，化解怎么毫无头绪，远远超过我所认知的啊！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们要好好孝顺父母，然后那姐姐说我不往生，我不解脱，我就要留在这个世间好好孝顺父母，那你待会走到我们门口去问所有的父母请举手啊，满山满谷每个动物的我是你看啊，不是两个啊、哦，一堆哦，啊不是一堆，满山，你有多少次孝顺心可以孝顺那满山满谷的父母？明华姐都没力了啊，因为你说我要孝顺父母，结果发觉你的父母是无量劫累积的是满山满谷，根本看不完。这样啊，但我口袋只有这些钱，我怎么去供养他们？每个苦的加苦，苦上更苦的很大。对，当初狂妄我会尽孝道，没想到你那两三块钱要度几亿人，怎么度？不要说度了，你自己都还吃不饱。那当初的狂妄啊，错了错了，光靠一份好心治不了，好给不了人好处啊，还是从以福德智慧的累积才能真正圆满报恩之行，不是这样吗？所以本身心地观经强调的四重恩都是从出家菩萨这边圆满，发菩提心出家菩萨圆满，要不然你怎么度啊？是不是？所以他的无畏道言，对于我们所学的东西，已知道真正的道理在哪里，我们能是吧去承受，无恐惧。我们对于佛法的究竟道理，见识开导，然后成熟了，能深信这种以甚深不可思议的法，能欢喜心生，顶戴风行，哎，以大涅槃生决定心，不是那种虚假涅槃的。真正的涅槃在何处？我现在就依于这个真实涅槃因走向真涅槃，而不是以众生颠倒性的那个生死涅槃的两端剑，他在找那个假涅槃， 结果一旦知道说有这种涅槃，就还他在一意追求涅槃里面所有一切，还他生挂碍。你看我们的涅槃生怎么见？涅槃能不能得？有，因为他已经跟你讲，你早就有金枝，你不用怕，你这里本身就有，得来全部归功，你别有没有比别人差。就算你是种性最低最低最低的人，你是乃至是一个烦恼极重极重的人，你也没少过哪里啊、哦！所以了解这个当下回悟，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怨埋怨说我们比人家差，不是，你之所以差是你自己让自己差。我们没有福报，你是让你自己让没你自己没福报。你接着因重因缘不具足，你是自己让自己重因缘不具足，其实你就是富翁的继承人，你是比尔盖茨的继承人。所以你如果知道你是比尔盖茨的继承人，你们跟他化缘他一定给你，即便他现在没有他也可以借。为什么？反正我假如呢你是比尔盖茨的继承人，你就算现在空口头上一点钱都没有，你跟人家借钱，人家是几亿都借给你，不过利息高一点。为什么？他知道你一定能还，你一定能还。那趁你现在没钱很缺钱借的那个，你当然他知道你能还，他们哪怎么会不借你呢？啊，是。那如果你现在花姐知道你有所本，你会不会怕？你如果花姐你自信你有成佛之本性，你有什么好怕？现在直下就是说我敢于佛道勇猛精进。为什么？我本质有，我只是如何来面对我自己，就是成佛之道，而不是那种要向人别人求啊啊！我们就是要跟人家求，拜托你给我啊！世间诸因缘会我掌握，所以你不敢承担，但不是啊。主体因缘竟然在你身上，所有修道的根源处就在你的心上，你就可以知道修行这条路每个人都有份，我也跟大家平等平等啊。那所有会有起这些差别，不怪别人，怪自己。好，哎，再过来，世尊，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有如来大极灭海，云何当断轮回根本？好，现在跟你讲说，前面不是讲说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先断轮回吧，是不是？先断轮回啊，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啊，这时候才能真正入于这个境界。那现在好，依前面说要断轮回根本，那才能入圆觉啊。那现在就谈当如云何当断轮回根本？一诸轮回有几种性？有哪几种轮回相状？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轮回？所以你讲说断轮回，我们现在很多人大家啊，我们要来解脱轮回，要超越轮回。你从头到尾连轮回都不知道，你怎么超越轮回？是不是？好，这讲说有几种轮回，有几种性，修佛菩提有几等差别啊？几等差别？修佛菩提几等差别？因为轮回有几种性，菩提有几等差别啊？一个一个都有这样的因成就这样的因缘，这样的因此由此因缘生这样的因缘，对不对？啊，既然轮回有种种性，修行当然种种法啊，众生有种种根基，所以佛法也种种相状，不大一样啊。回路尘劳当摄，回路尘劳当摄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你看，每一个问答。都告诉我们现前修行的一个三角啊，在这个时候，在进入尘劳当中，在这个世间世俗地的杂染业力当中，你应该怎么样用种种几种方便教化来引导众生呢？要对机啊。众生有几种病，我们有几种药，那我们如何引导众生吃药啊，来治病，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谈出说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啊，几种轮回，那几种方式，然后用几种教化方便来度化众生啊。唯愿不舍救世大悲，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慧目肃清，照耀心境，圆悟如来无上之前。是您的智慧啊，清，您的眼睛啊，清楚了，看清楚了，好，你心境啊，不再被污垢所染污了，照耀心境，你能彻底圆满体会如来的无上正真之见，是，这是根源呐、啊。所以希望啊、弥勒菩萨祈问啊，希望如来能说出这种对治的善巧方便。好，做事与仪呀、啊，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好，而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众生及末世众生，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请论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令诸菩萨皆亲会目。这里面有隐藏的道理啊！那什么让你无着啊？是什么让你的净心净污垢啊？你为什么看不清楚？理由在哪里啊？是隐藏的那个隐藏的东西啊。就是我告诉你，我要让你的眼睛亮啊，所以眼睛亮表示什么？眼睛亮也在某个意义上，一个是肉眼，一个是慧眼、法眼，其实有时候是以眼睛表智慧，眼睛表智慧啊，就牵手牵眼嘛，哎，牵手表方便，牵眼表智慧。对，两个同时啊，好，好，令极力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心悟实相啊。怎么样来断轮回？怎么样来体会实相啊？具无生人啊。我们这个无生人啊，这个当然道理我们知道，无生人，人是智慧。无声的智慧，什么无声？以我以法不生，知道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以我不产生生见，以法不产生生见，以既无生见，亦不起灭见，这叫无声。是不是能如实知见于诸法？这叫做无声法人，不是吗？简单这样讲比较干脆了，不然还要解释很多，是不是？好，你能够心悟实相，为什么能悟无生？实相无生啊，实相即灭啊，如何生灭？所以能体会实相，才能悟无生。好，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使弥勒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所以弥勒菩萨奉教欢喜啊，啊，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再过来开始了解，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啊。若知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生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有注意助发爱心，是故能令生死相续。好，从这里来啊。所以如果有听过阿含经，了不是讲嘛啊，什么叫众生？以色染着沾眠谓之众生，以受想行识染着沾眠谓之众生。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讲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恩爱贪欲，这绝对不是光只定位在怎么简单的这个男跟女的恩爱啊，那个也讲的也太浅了一点。因为到了上一届的男女相不见了，你还要恩爱贪欲，对不对？到无色界根本没了，那难道他们就解脱？不是，这个恩爱不能谈得那么粗浅啊。欲界有这样，可是有这种人啊，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啊。若知世界一切种性，胎生啊，卵生、胎生、湿生、化生，都是淫欲而正生命。淫欲最主要是什么？有所取爱，你看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爱取有， 这个爱有没有一定是在这种这个淫欲是这样讲淫欲，当然欲界是淫欲，那就说呢，这就是说爱淫怎么样？淫有点就是懒惰缠绵嘛，是不是？那种对于一切诸法的深深爱着，引以为真，难以割舍，叫淫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我们以世间诸法，以世间的这种世间的淫欲，这个还算简单的。以五蕴处，以六根六尘处，以这样深深爱着，引以为自体，不能暂以割舍，都是同样的东西。然后以这个根源，才又引申更粗、更明显的贪爱之相，是这样的。你看了。所以一切种性，不管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这只是依于不同的烦恼的贪着相而现出不同的四生相而已啊！好，你看啊，这里面其实，这为什么这里面特别强调？因为这个法是在主当机是人，所以这样子。如果我们要讲更实际一点，贪爱是来源来自无明，是不是？那为什么现在天显贪爱？我们有很明显的初重贪爱，由这贪爱里面再看细微贪爱，那再看到无明，所以他给一个现前众生修行的一个对峙方便，以我们现在所执着的为重来开始来对。好，如果有注意哈啊，就是说这个由因欲而正生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就然。其实如果说十二因缘说无明为根本，对不对？但我们现前众生当然以现在为主啊、哦、所以我们之前要讲说我们应该有过去因啊、哦、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不是说我们讲昏断缘起的话是不是有三世二重因果，那其实它也刹那缘起啊、哦、有四种缘起，但我们如果用分位方便来讲，我们现在能断的话，当然是从眼前我们看得到下得了手的来断，以此为根源，继续调罗身心清净，还能往更上一层的根本无明下手，是不是这样？还是这样？那其实我们现在的现在因未来果是从哪爱取有嘛，是不是？那我们当然是从爱里面断。那如果更细的话，要让他不爱的话，应该在受的时候要下手，对不对？我有时候触受爱啊，因为有受的时候有顺境，可爱境不可爱境，你就会掉进去，所以一受就要，但他受呢，受来是触，所以我就越守越微，以眼前最明显让我就是因为我已经掉入可爱境，所以我就爱，那我就想要取，想要就造业。但我们如果以爱为核心，往后头为了断爱，我们就会看到处，看到受，看到处，更细微的看到那个所谓的三细相，原来电无明生出有能所，那不是走到无明边去了吗？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当初轮回爱为根本，就以我们现前来讲爱，其实这个爱名就带着无明爱嘛。所以我们虽然方便把它分阶段，其实爱里面就是带着无明嘛。所以刹那缘起不是讲说一刹那一法一知当下具足十二支啊？爱里面有没有形式？有啊，都合在里面，道理都可以讲啊。这个在经论里面，在论里面都有讲刹那缘起。那这样是就我们的因缘来这样谈而已啊。好，这个当知轮回爱为根本，有助于啊，这当然爱为根本。再来有助于助发爱心，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有助于助发爱心，有爱心引发欲。所以这里面在眼前里面对一切法，要是精微处细微处不守护啊，烦恼一旦被滋润，此烦恼就引生更多的爱取之心，然后一切相互为用。烦恼更加真诚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吧，那我们这次就先 到此啊，那下次我们再继续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我道，
皆共成。